来听他的话语。刚才我们弟兄读了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是出自于犹大书啊，犹大书。我们知道犹大书是由主耶稣的入生的弟兄犹大所写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他把它放在启示录的前面啊，也就是说已经靠近整本圣经的最末了的这一卷书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忽略这一卷书，因为我们读它的机会实在是不太多。那犹大书呢，它的总体里头呢，我们去读的时候好像也看不到什么新的啊真理的阐述，但是我们却看到啊，当时犹大有一个重重的负担啊，当时各种异端的出现。所以说犹大书的这卷书的这个主题呢啊，真正的中心点的主题呢，它是在第三节那里啊，就是说我们要为从前一致交付圣徒的真道而极力争辩啊，这是当时犹大写这卷书的一个啊心里的一个比较重的负担。因为是当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异端就已经纷纷的出现，那这些似是而非的那些人的哲学也好，人的道理也好，人的规条也好，人的遗传也好啊，往往会搅扰神的儿女们的心啊，因为他说的是那么样的似是而非，让我们好像会觉得他是对的啊，以至于我们偏离神的道。那么犹大呢，就在这卷书里头呢，就把他的这种负担给写出来。如果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看到犹大书里头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讲各种异端的那些本质啊，只有到末了的时候，约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呢，才开始来劝告神的儿女如何能跟上。所以从整卷书的来结构来看，从十七节到末了这一段，除了问候的那句话的时候，是犹大来向神的儿女来劝告，来如何怎样来跟上主啊啊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啊。如果从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又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说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这简单的这一点章节里头，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七到十九节，那边重点是讲了我们要纪念那些使徒们或者神阶的众先知向我们所说的话啊，这些话就是神的真理啊，让我们首先在真理上有一个明白，有一个重新温习的机会，有一个昼夜思想的机会。那么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这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就是提醒我们来自己不断的纪念想起众先知跟我们说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只是要求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面对的，也就是说犹大提醒我们该如何去做。然后在下面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两节，这是彰显出我们要带出的一个实际行动，就是我们要用爱心来把一些有在异端里头有些跌倒的弟兄姐妹们，如何把他们给扶起来，让他们重新归回神的羊圈。那么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交通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这两段。那如果我们从中文的一本里头，这一段话好像分为是两节，但是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或者我们从原文的角度来看，原来这两节是一句话啊。这一句话里头好像是用了四个动词的形式，一个是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事情是讲了在圣灵里头要祷告，第三件事情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个事情好像是讲到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一句话里头，实际上这四个动词的它在句子中的担任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啊，在这四个动词里头，只有一个动词，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这句话的主要的动词。这个动词是用了命令的形式，也就是说，圣灵借着耶和大在这里告诉我们，向我们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要我们常保守在耶神的爱中。只有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之中，只有我们常常的在神的爱中，我们才能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之中，能够不受到任何邪教异端的搅扰，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荒谬的时代之中，能够靠主站立得住。然后其他的三个动词呢，这是采用了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换句话说，这个三个分词的形式是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或者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去操练自己。那么什么是神的爱？我们刚才弟兄已经领了几首诗歌，我们都知道都是有关于神的爱的歌。我们很多时候要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要歌颂神的爱。但是什么是神的爱呢？啊，如果用圣经里的话来说，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头一句话，他说神就是爱，或者说爱就是神的自己。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很抽象，但是神又约翰呢，又在约翰一书里头接着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如何显明出来啊。他是这样说，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八到十节那里说，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接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然后他再次提醒我们，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到了第十九节，他在那里说，我们爱实在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啊，这就是神的爱啊。当然说到神的爱的显明的时候，我们最常想到的还是罗马书第三章啊，第五章那边啊，他说呢，第五章第五到八节那里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你说到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许是敢有作为的。那么这前两点是告诉我们人的爱的最高境界，但是他下面基督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当我们要体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有一件事情需要去做，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整个的灵能够被带到哥哥他地，我们能够接着我们的宝饼聚会来看到神的儿子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身体裂开，为我们流尽那最后的一滴的宝血，我们才能深深的体会到神向着我们的爱。那刚才我们弟兄也领受了一首诗歌，里头有一句歌词说，主的爱越久越深，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生命里头，神的儿子的这个生命里头，我们持续的越久，我们会就觉得这个爱越深。那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文来说，我们如果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越久的话，我们就会越觉得这个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是何等的甘甜啊！这是神的爱。很多时候说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感觉，因为当我们从里面有一种感觉的时候，这种爱在充满我们的里面，我们会觉得甘甜啊。另外一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说神的爱是一个状态啊，因为我们当我们在这个神的爱的之中，我们里面就满了滋润，就满了神的享受。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神的爱也不仅仅是一种力量，一种状态，神的爱乃是一种生命，神的爱乃是一种力量， 它是由死而复活的力量来提供你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是藏在神的爱中呢？难道神的爱仅仅是给我们一种在无所谓的一种享受吗？难道是只是我们一种简单的一种品味吗？神的爱所赐给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知道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神就借着他的圣灵将他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神就已经把我们这个人从罪恶过犯的辖制之下给挪移到神的爱子的国度之中，或者说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人原来与神的爱不是那么明显密切有关的，把我们放到神深深的爱中。当然我之所以是这样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要误会，因为圣经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父神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上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但是只有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里头有了那个生命的，有了那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用这神的爱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当我们得救以后，目的不是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是神给我们是我们得救的那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地方。神要我们给我们的一个赏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乃是要将我们带到永远的荣耀之中。我们有一位长兄在前面给我们领路，我们要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所有的性情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最后在永世之中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段路就是我们整个魂的得救，是我们在地上一生所跟求跟随神所走的道路。那主耶稣在地上也告诉我们，这条路不是容易走的，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舍己，我们能够跟上神所走的这条道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之中，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常常离开这条道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说我们的手发软，我们的腿发酸，我们很多时候就停下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如何来跟随主的时候，有两节经文，有两段经文我们可以值得纪念，或者说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一节是在何西阿书11:4那里，他说那是主耶和华向着以色列民说的哈。何西阿书的时候说到以色列民的邪淫啊，他那里说，我用慈神爱属牵引他们，牵引以色列。那这个牵引是什么意思呢？牵引就是拉的拖的意思。所以说当以色列民被神带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当他们一路在迦南里头往前行的时候，神用了一个方法，不是以色列民能够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乃是神用他的慈神爱所来吸引他，来牵引他们，或者说是用神的爱来牵引他们。啊，在耶利米书31:3-4那里也说到，啊，神他就说，古时耶和华要向以色列显现，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中文的翻译里头把这句话他用成了一个吸引，实际上这个吸引就是何西阿书那里头所说的牵引，是神用他 的慈爱，用那永远的爱来拉着，来拖着以色列民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在耶利米书这31章里头，他下面接着说，他说啊，日子将到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样，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耶和华接着说，这些日子过了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属立的新约乃是这样。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他们从最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要与以色列家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约，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才蒙了这样的一个福气，是我们这些与神无关、神的约无关无分的这些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成为新约之中的人。但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在旧约里头，神是把律法写在那个石板上，他要以色列民来遵守，然后神拉着他们以色列民的那个手来走出埃及，行在这旷野地上，走在进入迦南。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靠着什么呢？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命给舍了而彰显出来的爱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保罗说的那句话，保罗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是因着神的爱。等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乃是因着基督的爱在激励着我们。这个激励是什么意思呢？激励是一种催促，是一种推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的时候，活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之所以能够走上去，同样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在什么地方，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比当时的以色列民有什么力量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乃是基督的爱在里面催促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往前行。这就是神爱的重要，神爱的重要。我们常常也说，我们如今活着不要再为自己活，我们如今活着乃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能活。我们靠着什么来活？我们要靠着神的爱的来活。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持守在保守在神的爱中，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自己，要藏在神的爱中。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了神的爱，我们一旦走出了神的爱之外，我们就失去了那条走天路的力量的来源。弟兄姐妹们，要时刻的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本性之中有着亚当所遗传下来的本性，我们天生的，我们的天然，我们是不愿意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的天然也没有力量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如果我们 看整本创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前几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该隐，我们就知道该隐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所走的只能是离神越来越远，他所安定的城，他所建立的城，只是离那个神的园子，也就是快乐的伊甸园越来越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现今如果不是把神的爱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看得那么重的话，我们就会离开这条的道路，我们就会活在神的心意之外。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个警醒的地方啊，他说当时以色列民为什么逼内，为什么卑劣，神一再的挽回他，一再的用手去拉他，用慈神爱手去拖他，但是他仍然不愿意。那神所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葡萄树，把他们从葡萄树上那个枝子给折下来。然后讲到我们这帮人呢，讲到我们这帮人是野橄榄的枝子，他讲到我们这些是一个野生的枝子，因着神的，因着我们的信，因着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被神重新接上了这棵树。但是他同样的警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在神的爱中，我们如果向着其他的枝子夸口，我们如果活在神的爱之外，神同样的也会把这个枝子给折下来。这是我们的警醒。当然我们一再的说我们因信得救是因着一次的相信会永远得救，但是当我们被从那个树上给摘下来的时候，枝子给摘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扔到那个火炉中去烧。所以我们虽然得救，但是仅仅得救，我们要如同经过火烧的一般啊，那个就是第二次死的害，那个日子不是好受的一个日子。盼望我们能够在今生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活在神的旨意之中，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旨意之中。什么是保守呢？保守就是我们牢牢地抓住一个东西，我们牢牢地抓住一个东西，不使它失去，不使它失去。神的爱已经给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在神的爱中，我们整个全人全身都在神的爱中，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它，我们不要让自己走出去，这叫持守在神的爱中。其实我们如果看犹大书这章经文的时候，当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写给啊写信受信的对象的时候，他曾经说了这一句话，他说这些写信的人受信的人呢是哪些人呢？是那些被召在父神你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被神所召唤的，我们这些人是蒙父神所爱的，也就是说被神所爱的，还有一个我们也是被主耶稣基督所保守的。所以这里说到是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但是到后来二十节的时候说要求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如果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的时候，实在是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乃是耶稣基督在保守我们。但是这里启示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启示了神在做工的时候，也赋予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有一份责任，我们要愿意用我们的意志来愿意坚守自己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神不勉强人，他会把我们放在神的爱之外，那但是那个时候对我们是一个亏损。那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尽这一份责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尽这份责任的时候，我们是消极的，我们是被动的。但是神另外要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行动，不是消极的。我们愿意拣选神的旨意， 不是停留在口上，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之上。我们不能一方面是躺在神的爱之外，我们另一方面又来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而在箴言第六章第27-28节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啊，也就是说你怀里如果揣着那个点着了火的话，你的衣服怎么能够不被烧掉呢？第二个，人若在火炭上走，你的脚岂能不被烫呢？啊，岂能不被烫呢？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则？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很多时候说，主啊，你要保守我的衣服不烧掉，主啊，你要保守我的脚不被烫着，但是我们却把火放在我们的怀里，但是我们却愿意自己去走在火炭之上。你如此保守岂有功效呢？这就说到我们的拣选，在我们发出这样一个呼唤的时候，发出这样一个保守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要拣选一条路，就是我们不要把火放在我们的怀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拣选自己，我们自己不要把脚走在火炭之上，这是人的责任。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如何保守在神的爱中，如何保守在神的爱中。我们首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如果读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中文的和合本里头翻译成道的总共有四个字，第一个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他的客观真理。第二个也同样是翻译成神的话，它是叫 Rhema， 它是不同的话，它是这个神的话在你里面有个经历而得着的话。第三个一层道的还有一个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啊，真理我们会明白。但是第四个被翻译成道的话还有一个字就是 Faith， 就是你的信心。那么在这里头呢，所翻译成的这个至圣的真道，这个道就是讲到我们的信心。他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什么叫至圣？至圣就是最圣洁的。我们知道圣洁是重点，不是那个洁，乃是那个圣。这个字用在神的方面的时候，神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是讲到神的神圣。我们在神的神圣的神的面前，我们当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当有一个尊崇的态度，我们不可随意的去，我们不可以去亵渎他，我们在他面前要警醒，要等候。这是一个神的角度。那用在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神圣呢，这个圣洁呢，是与世俗所相对应的。也就是说，这个神圣的这个圣洁的反义词是世俗，在自身的真道上，从人的角度来说，就说明了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独一的。我们的信仰与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宗教、所有人的思想是分别的。啊，用旧约的一句话来说，当时有句话形容到约瑟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叫迥别，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信主以后，我们会听到一些世人会说，世上的所有宗教都一样，世上的所有的宗教都很包容，唯独你们所说的这个信仰为什么那么狭隘。如果我们从这个圣洁它是至圣的真道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真的就是一个真的。所以在真的这个事情之上，我们没有任何宽容的地方，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点。我们不要因着这世上的一些小学，或者人的一些遗传，或者人口头心中的一些智慧来搅扰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仰是在神的 至圣的真道之中。我们要看到我们所信的跟其他的差别。所谓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的造就自己，这个造就是什么意思呢？造就就是建造啊，造就就是建造。说到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两个最直接也是我们引用到最多的一个方法啊，两段经文。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0-15节那里说的，那是保罗说的啊，他说呢，我们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在列好的根基上，在别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他那里说到，我们要金银宝石去建造，我们要不要用草木和秸去建造，因为我们所建造的这个信仰，我们到时候要经过那个火烈火来焚烧的，只有金银宝石所建造的才能存留，草木和秸所建造的都要烧去。当草木和秸这些东西去烧去的时候，对你自己是一个极大的亏损，虽然你得救了，但仅仅得救啊，这里就是从这段经文所出来的啊。另外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里头啊，在三本福音里头梳理实践都说到了。他说怎么是建造呢？他那里讲了一个盖房子，他说啊，什么是一个聪明的人呢？什么是一个聪明的人呢？就聪明的人听了我的话就去做的，这个人是叫聪明的人。他就好比呢，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那房子总不跌倒塌。那有的古卷里头把这个倒塌呢，把这一段他翻译成呢，他说你盖得好啊，这个房子建造的好，就是建造的好，就这个意思。在路加福音里头还要加了一句，他说你要深深的挖地，要打根基。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方造就，在自身的造就之上来去建造自己的话，造就自己的话，我们有几个点要必须遵守。一个，我们要深深的挖地，我们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之上要深深的下功夫，我们要参加，我们自己要有个人的正常的读经的生活，我们也要有聚会的一些读经的生活，我们在一同领受神的话语之中，我们要有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来挖宝。第二个也讲了根基的问题，在自身的真道上的根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任何与我们主耶稣自己相矛盾或者有违的，都不是自身的真道的内容。我们世上很多有似是而非的道理，特别是在这幕后的年代，撒旦的工作最知道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心，他也知道神做事的方法，所以撒旦很多时候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他往往在神的话上给你添加一点，或者改变一点，或者减少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你就看到撒旦的这个做工的方法。他当时怎么跟女人说的呢？他说神岂不是真说你不能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吗？就这么个一点让我们来怀疑。现今的道上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关心的话，去年可能少一点，但是在前年，在我们这个地区或者是在传媒的这个地区，国内的东方闪电以另外一种形式显明在我们这个环境之中啊，他的名称改成叫全能神，他有很大的篇幅在世界日报上做广告。如果我们去读那些广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用的所有的词语跟我们平时所用的那些词语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你如果细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他都是改了的。 那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之上，我们要建立好自己的根基，然后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采取的方式或者方法或者是途径。这句话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啊，如果我们用当时埃及人在旷野里在西乃山建造神的会幕的时候来说的那句话，就是要按照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做。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来建造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神所指示给我们的方式的方法啊，用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事例是最明显的，就是当时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他用燔火去献祭，结果就被击杀。但是我们如果现在仍然是用人的方式去来建造自己的话，这些都是草木禾秸，都会被亏损，都是属于亏损的。所以说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思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妨来问一下自己。这里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测量器或者是一个标志，也就是说你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了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就问自己，我现在我所知道的那位主耶稣到底知道了多少？我所信仰的那一位，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我到底知取了多少？我到底在他的所事和所作上我享用了他的多少？我到底他在地上所走的这段路我看见了多少？我跟上了多少？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有一个人物我们是非常羡慕的，就是保罗。当我们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之前，他是凭着他的热心，凭着他所受过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犹太教的教导，他当时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做门徒，他也说自己在神的律法上他的热心是无可指摘的。他在人中，在当时犹太教的使徒门徒之中，他有他的名望，他乃至于亲手来去找大祭司要了文书，要一直追杀当时属神的儿女，一直要追到大马士。这是我们的保罗。可是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光蒙照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中有三次他的见证，在这三次见证之中几乎每一次都提到了使徒保罗所问主的两个问题。第一，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之上，我们也要常常问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你是谁？当我们的主，当保罗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接着又问一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我们同样的离不开这两点。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之上，我们也同样的离不开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认识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今天在这个时刻，你要我在今天这个时候用什么方式，或者与其他的哪些肢体来一同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所以我们保罗直到最后的时候，当他写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也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能够说出来，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我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上，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能够坦然无惧地向着世人，向着神说，我知道我所信的那位是谁，我也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呢。这才是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保罗从大马士的路上一直进到提摩太后书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中间经历了他整个人生的旅程，真正蒙神纪念的那个旅程。这其中，当他在大马士蒙恩得救以后，他首先去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他所去的地方是去了阿拉伯的旷野，然后他再回到大马士，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只有15天，然后他再被回到基利的大树。他在大树那边待了多长时间没有明确的说明，他在大树的那段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圣经里也没有说。直到巴拿巴有一天去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当安提阿教会被神所复兴的时候，当巴拿巴再从大树把他找回来，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相信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他就在昼夜思想他的所信的那个真道。其实他来到大安提阿以后，他很快就被差派出去，他只有1年多的时间跟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一同教训众门徒。后头他就有3次的巡游布道。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当他3次巡游布道之中，他不再是犹太教那些门徒眼中的英雄或者是楷模，他每走到一处只要有犹太教门徒的地方，他就会受到逼迫。他的逼迫不仅仅是被鞭打，不仅仅是被驱赶，不仅仅是被下监，重要的还要会被石头要打死。他这一生的道路并不平坦在人的眼中，但是他深知道他所信的那一位，以至于他到上耶路撒冷最后被押解到罗马的时候，他一直在监狱之中被人的看管之下，至于少数的时间他才出来。但是他知道那个被囚不是人的囚他，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被囚，换句话说就是在神的爱中被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一位，他知道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知道他是在神的爱中，他才能够启示出，才能成为圣灵神所用的器皿，接着他将神那永远的旨意给显明出来。这是保罗的楷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弟兄姐妹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神的爱中不是说我们的天使就是灿烂的，我们在神的爱中，神仍然有各样的环境难处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虽然有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虽然有这样的难处临到我们，但我们是在神的爱中。如果你能够享受地上的一切丰盛的物质的享受，但是你如果不是在神的爱中，你一切是枉然。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个经历。第二个是要在圣灵里头祷告，讲的最基本的祷告就是与神的交通。保罗在罗马的书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用他一声叹息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如今就在天上的那个至圣所里，他坐在父神的宝座的面前，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在不停地为我们的代祷。神将圣灵赐给我们，要接让我们也将那个祷告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为的是为将我们更深的 带入他的旨意之中。我们向神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要有所回应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什么叫在圣灵的里头呢？圣灵的里头至少做了两点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圣灵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在圣灵所命定的范围之中，这是一个，这叫在圣灵的里面。那么在圣灵的里面，在英文在中文里头还常常被翻译成一个字，就是靠着圣灵，靠圣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漫无目的的，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不是琐琐碎碎的，我们的祷告乃是一个集体，我们的祷告乃是一个目标，就是神那永远的旨意。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跟我们说过一个主导文吗？那你就告诉我们那祷告的本质。我们的祷告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当我们为着神的国，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国，当我们的意志为着神的义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是活在神的爱中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是讲到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圣灵啊，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有人说，我们蒙恩得救，是神在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舍弃了这种生命，他将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他保守我们这些人免受刑罚，我们得了主的怜悯。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之上，我们仍然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呢？而我们知道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免受你该得的那个刑罚。这告诉我们一个实际，我们这一生之中要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之上，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我们常常仍然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罪性活出来。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实，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它是永远有功效的。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在因信得救的那一天蒙恩得救，蒙了怜悯，在我们的一生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之上，我们仍然靠着他的宝血的涂抹来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句话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之中所犯下的一些罪，我们说成是自己的软弱啊，当然你用这个软弱也没有完全的错，但是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事情严重性给降低了。在约翰一书里，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凡是从神生的，我们里面就不愿意犯罪，我们也不应该会犯罪。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是体贴圣灵，我们不是顺从那恩膏的教训，我们乃是顺着自己而活的时候，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犯了罪。但是因着神给了一个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的宝血同样的涂抹，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之上，我们能够越生越来看到我们自己。神的爱不仅向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使我们因信得救，神的爱也保守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之上，我们所犯的罪被涂抹。神的爱更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吸引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知道在 在这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仰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仰望的意思在中文译本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期待、期盼，或者说是一种盼望，是一种指望。我们知道，如果是说到指望、说到期盼的话，那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永远的国度，那永世中的荣耀为我们存留着，只要我们一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它还有一个意思被翻译成等候，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在生活过程之中，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但是我们还要静静的等候，因为这段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的一天，也不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月，乃是直到永生。与等候所相关的是一件什么事呢？与等候相关的，神所要培植我们的，所要造就我们的，所要让我们里面所被充满的，乃是基督的忍耐。等候主要就是为了忍耐。所以我们常常都知道，在我们在福音书里所说的呢，那里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凡忍耐的到底的必然得救。在路加福音21章里头，他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必然保全你的灵魂。保全就是拯救，灵魂就是你的魂，也就是我们一生的生命。就你忍耐到底的话，你要长存忍耐，你的整个魂你才能蒙得救啊！这是主耶稣跟我们所说的。我们也看到有些比喻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忍耐的重要。第一个，在圣灵果子里头，加拉太5章里头讲到那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叫忍耐啊，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另外一个，在路加福音里头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很羡慕那个好种子撒到4种环境之中，其中令我们最羡慕的就是那块好土之中。在他那里告诉我们，落在好土里头，你仍然要有一个忍耐的心，然后才能结实百倍啊。在雅各书里也同样说到，那个辛勤的农夫，你要忍耐等候田中出的菜场啊，这是要忍耐。所以仰望这个意思，除了我们的盼望、依靠、信赖他之外，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性情，或者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培养我们忍耐的性情啊。这个忍耐仍然是由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啊，赐给我们的。忍耐跟神的爱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要常保持在神的爱中，要保守我们自己常在神的爱中，那跟忍耐有什么关系？其实说的最简单一点，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那里有一段很美妙的爱的凯歌，或者说爱的定义。那爱怎么说的呢？爱的第一个开始，他是这样说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从恒久忍耐开始，然后又有恩赐，下面讲了一系列。这个忍耐告诉我们是一种长久直到永生的一个忍耐啊。当然他到了更奇妙的是，当这个爱的凯歌要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在第7节那里，他说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爱的定义就是这样，他的起始是忍耐，他的终了也是忍耐。开始的时候讲到很久有忍耐，是讲到你时间上头的，末了的时候讲到你凡事忍耐，是讲到你范围的，它包括了你在这个地上一生一世每时每刻。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在每一天上 从始到终都忍耐吗？我们在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一个忍耐的心吗？这是我们被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的一种表现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讲了三个途径的方法。一个，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第二个，在圣灵里头的祷告；第三个，讲到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最后一句的结束话是直到永生啊！所有的这些事情，这三件事情不是我们一时做一会儿就结束了，也不是说我们做一年就结束了，乃是我们一生之中所学的功课。这三件事情，这三个方法，三个途径，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啊，不是一件一件一件分开的。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缺了哪一样，我们都要受到亏损。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聚会的地方上，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几种不同的聚会的形式呢？啊，我们除了主日的坐在这里的一个信息的聚会，我们平时我们也有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的聚会，对不对？我们平时还有聚会的那个祷告聚会。我们这些所有的聚会不是我们的带领的弟兄们是凭空想出来的，这几种聚会乃是跟保守你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相互相成、相互促进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把自己从世俗之中给分别出来，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尽心的来参加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各样聚会啊。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再次想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最末了的一句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之中其中最大的是爱，爱存留到永远。自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享受了神的爱，我们就已经被放在神的爱中。我们在这一生之中，神也应许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必蒙保守我们在这神的爱中，但是要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跟神向着神有自己的回应，我们愿意来拣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个信的根基就是那自身的真道，就是我们属性的神，我们到底知道是他是多少，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是何等的丰盛。这个望就是我们期盼期待我们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也要在这里有一个等候忍耐等候的心。这个爱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爱，就是神的自己。盼望我们能够接着今天的话语，能够在神的日后的生活之中能够有所警醒，来有所操练。神的爱不仅是一种感觉，神的爱也不仅仅是一种状态，神的爱更是一种力量，它是生命，它不是用来光让我们去享受的，它是要我们起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向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持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将你的爱赏赐了给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在一生的经历之中能够不断的体验体会你的爱是何等的丰盛，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群 容量很小的器皿，主啊，你那丰盛的爱要大大丰丰盛盛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将我们的自己完全的倒空，主啊，我们只有倒空了我们的自己，我们才能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仅给了我们这样的一句命令，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当如何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在那至圣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都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都来仰望你的自己那永远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祈求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